不知不觉，离岸人民币对美元已经创出3年多新高。2月27日早上8点，中国央行突然挂出一则公告，从3月2日起，远期受汇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从20%下调到0%。公告很短，字不多，但影响不小。当天离岸人民币立马掉头向下，贬了0.3%，硬是止住了连续5个月的疯涨势头。中国央行这个动作本身很耐人寻味。要明白，央行手里工具不少，但这次拿出来的是3年都没动过的家伙。上次用这个工具是什么时候呢？是2022年人民币贬值预期最凶的时候。那时候是往上调，现在往下调，一正一反，说明形势完全逆转了。现在的核心问题是，人民币到底强到了什么地步，逼得中国央行不得不紧急踩刹车。从上图可以看到，过去1年不到的时间，离岸人民币对美元从最低 7.33 一路干到 6.82 附近，涨幅超过 7%。 最夸张的是2月26日那天，年度涨幅盘中一度突破 2%。 这还不是最关键的，以前人民币升值通常是美元走弱带的，属于被动升值，美元跌人民币跟着涨，逻辑很顺。但这一次美元其实没跌那么多，甚至在某些时段还在涨。根据申万宏源统计，1月27日以来，美元指数其实涨了 1.9%， 但人民币对美元在此基础上又硬涨了 1.5%。 打开人民币对欧元的走势图，你也会发现，从2026年2月份开始，人民币对欧元同样在明显上涨。一个月时间，从 8.37 涨至 8.06， 涨幅超过 4%。 每一事件爆发，人民币仍然对欧元升值，这就属于是逆势上涨，完全是不一样的性质。说白了，人民币这波不是在搭美元的便车，而是自己在开路。究竟因为什么？我们看结构，2025年中国贸易顺差 1.19 万亿美元。这意味着中国企业手里攥着大量的美元需要结汇，形成对人民币的巨大买盘。以前这些企业倾向于拿着美元观望，要么海外投资，要么等汇率更好再换。但今年开年情况变了。从2025年12月到2026年1月，人民币净结汇额连续爆表。12月净结汇999亿美元，1月888亿美元，都是历史新高。广发证券算过一笔账，2025年贸易顺差转为实际结汇收入的比例已经飙到 77.6%， 是近10年最高。这些钱不是虚的，是实打实从贸易里挣来的。企业们突然集中结汇，不是因为投机，是因为预期变了。以前怕人民币跌，拿着美元保险，现在怕人民币涨太快，拿着美元吃亏。这种预期一旦形成，惯性极大。另外，国际端也有变化，印尼突然宣布要发离岸人民币债券，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计划首发140亿人民币点心债，非洲的支付结算系统 PEPS 开始绕过美元，支持本币直接交易，肯尼亚甚至要把对华债务从美元转成人民币，预计每年省 2.5 亿美元成本。这些事儿单独看都不大，资金量在外汇市场也不值一提，但要是凑在一起看，也算是一个明确的信号，全球对美元的信心在松动，对人民币的需求有在增加。但问题来了，人民币升值真的是好事吗？市面上很多分析一听人民币升值就跟打了鸡血似的，说什么人民币资产重估、国际地位提升、购买力更强，这些说法似乎都没错，但只讲了一半，另一半是残酷的。人民币升值对出口企业的打击是立竿见影的。2025年净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率 32.7%， 差不多1/3的增长靠出口。这些企业特别是做传统制造业的，利润率本来就薄，三五厘钱的事儿，人民币涨 3%， 他们的利润可能就没了。最近一个案例，某智能出行领域的上市公司2025年四季度汇兑损失 1.3 亿。虽然他们做了对冲，对冲回来5300万，净亏还是7000多万。这还是大公司，有财力和能力做金融衍生品对冲的。那些中小出口企业呢，他们连外汇避险工具都不会用，或者用了也觉得贵，只能硬扛。但扛不扛得住那就难说了。更麻烦的是，这次升值的速度太快，一两个月就涨幅明显。而出口企业的订单往往是提前几个月签的，签的时候按 7.0 算的账，交货结汇时变成 6.8， 这单生意可能就白干了。说到这里也就能理解中国央行为什么急着出手，不是不想升值，是不能升太快。升值可以，但要稳步来，让企业有个适应期，有个做套期保值的时间窗口。 所以中国央行这次下调远期受惠风险准备金率，逻辑就在这儿。这个工具说白了就是降低企业提前锁定汇率的成本。以前银行做远期受惠业务要交 20% 的准备金给央行，这部分资金没利息是成本，银行会转嫁给企业。现在降到零，企业去银行做远期购汇就便宜了，积极性就高了。企业都去签远期购汇合同，银行就得在集期市场买美元对冲风险。美元需求一上来，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就能缓一缓。很多人误解了央行的汇率政策，以为央行要的是人民币一直涨，但央行说他要的是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这话听着像一句官话套话，但里面有个很微妙的尺度。跌太快不行，会引发资本外逃，涨太快也不行，会扼杀出口。现在的局面是市场形成了强烈的单边升值预期，这种预期一旦形成会自我强化，企业抢着结汇，投机资金抢着做多，人民币越涨越快，最后变成脱缰野马。所以央行必须在这个时候拽拽缰绳。但拽完之后呢，历史上央行五次调整远期受惠风险准备金率，每次都是短期有效，但长期只能服从趋势。2020年10月那次也是从 20% 调到 0%， 当时人民币在 6.7 附近，后来一度升到 6.3， 再到 6.5 震荡。工具能改变节奏，改变不了方向，因为基本面在那摆着。美元这边，美联储2025年降了三次息，2026年还要降。虽然中东开打把美联储的降息预期基本打没了，但长期来看方向是明确的，美元资产的收益率在往下走，趋势很难逆转。中国这边，花旗银行的数据显示，2025年下半年中国消费品出口在萎缩，但资本品和中间品出口却在增长。2025年10月高盛也指出，从产品维度看，中国的玩具、纺织品和家具等传统商品的份额在下降，以新能源为代表的高科技产品在明显攀升。以前是卖衣服鞋子，现在是卖设备卖技术。低附加值靠价格竞争的出口在减少，高附加值有定价权的出口在增加。这种转型也让人民币汇率有了较强的基本面支撑。而人民币升值最慌的不止一些企业，还有前两年换美元的普通人。据第一财经报道，伴随人民币快速走强，此前在高息汇差逻辑下买入美元存款的投资者开始集中复盘自己的收益账本，结果让不少人意外，他们获得的利息未必能覆盖汇率损失，甚至出现本金缩水。一位投资者表示，2025年初他以 7.23 的汇率购入5万美元，办理了年利率 4.5% 的一年期美元定期存款。一年后，他如约拿到2250美元利息，算总账时亏了。按照当前约 6.8 的汇率，他只能拿回 35.53 万元人民币，相比于原始投入竟少了6000元。这就是汇率风险，很多人只看到了利差，没看到汇差。美元存款的利率优势是建立在汇率稳定或美元走强基础上的，一旦美元走弱，汇率波动 2%， 那点利差就全抹平了，波动 3% 就开始亏本金。现在一年期美元存款利率还在 3% 左右，看着还有吸引力，但汇率问题已经成了决定性因素。如果你现在换美元，一年后人民币涨到 6.6， 你存美元的收益是覆盖不了汇率损失的。那么普通人该怎么办呢？首先，摒弃单边压住的思维，不要赌人民币一定涨或美元一定跌。汇率这东西，短期看情绪，中期看利差，长期看国力。现在情绪在人民币这边，利差还在美元那边，国力对比在缓慢变化，这种时候压单边风险极大。其次，应该基于真实需求配置。如果你今年要留学，要旅游，要海外购物，该换就换，不用纠结点位，因为你是使用，不是投资。投资需要考虑时点，使用只需要考虑有没有。最后，如果已经持有美元资产，别慌着一次性全抛，也别死拿着不动，可以分批结汇，这样无论涨跌心态都不会崩。而跳出经济看，人民币升值这事儿其实也是大国博弈的副产品。2025年底到2026年初，法国、爱尔兰、芬兰、英国领导人接连访华，2月底德国总理默茨也来了。诡异的是，每次欧洲大佬来访，人民币就加速涨一波，你说这是巧合吗？联合早报和彭博都提到一个观点，人民币在欧洲领导人访华期间升值，可能是为了平衡贸易，缓和矛盾。中欧之间现在逆差压力大，如果人民币适度升值，中国人买欧洲货更便宜， 欧洲人买中国货更贵，理论上有助于缩小中欧贸易失衡。欧洲人心里也很清楚，跟中国做生意如果人民币太便宜是他们吃亏。说到底，汇率政策是服务于经济政治，而不是服务于汇率本身的。中国央行这次出手，表面上是防升值过快，本质上是防预期失控。只要市场不形成单边压住，升一点贬一点，央行都能接受。但一旦形成一致性预期，所有人都觉得人民币要涨到 6.5 或者要贬到 7.5， 那就危险了。一致性预期会导致羊群效应，引发超调。从工具箱看，中国央行还有逆周期因子、外汇存款准备金率、口头警告等手段。这次用了远期受汇准备金率，说明事态紧急，但还没到最紧急的时候。如果接下来人民币继续无视调控猛涨，不排除中国央行会动用更强力的工具。但反过来说，如果美元继续走弱，如果贸易顺差继续扩大，如果国际资金继续流入，人民币升值的趋势就很难根本性扭转。而央行的手段做不到逆转趋势，只能是管理节奏。从目前情况看，2026年的人民币注定不会平静。对出口企业来说，路只有一条，不要赌方向。套期保值不再是可选项，是必选项。用金融工具锁定成本，安心做自己的主业。对个人投资者来说，不要因为过去的经验就认定某种货币永远强势。市场在变，逻辑在变，你的思维也要变。对政策制定者来说，考验在于如何在开放与稳定之间找平衡。人民币国际化需要升值预期的配合，但出口稳定需要汇率的相对稳定。这个度怎么把握？没有标准答案，只能边走边看。至于人民币接下来怎么走，我们目前的看法是，中长期看人民币应该还会升值，今年 6.7 可能看得到 6.5 甚至更高也不是不可能。但这个过程一定是波浪式的，政策会反复干预，市场也在不断变化。而在这个秩序重构的时代，稳妥比冒险重要，多元化比单一配置安全。无论是人民币的强势还是美元强势，都要学会如何利用这种强势，如何在升贬值过程中保护好自己的利益，才是每个投资者真正该思考的问题。